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和睦的祭坛。我已经告诉大家，我今年的讲题全部都跟祭坛有关系。那你说祭坛好像跟我没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年一月份一直到现在，根据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主日讲员呢，我今年一开始要讲六次，一直到今年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才不是我讲，但是我今年要讲所有都是祭坛。弟兄姐妹，祭坛是谁？祭坛不是别人，祭坛就是你自己。在新约的祭坛当中，你就是祭坛了，没有其他的，就是你了。以色列的祭坛，以色列的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所讲的祭坛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请你跟旁边的讲说，弟兄姐妹，你就是祭坛，你就是祭坛啊，你就是祭坛啊，你要献祭给上帝啊。而我们今天献祭已经不需要宰牛宰羊宰鸽子，不需要流血，因为耶稣已经流血，耶稣基督的血一直到现在是大有功效。 Always， 为什么？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灵奉献出来的，这个永远的灵 carry 一直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直怎么样，一直承载到今天。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以永远的灵献上的，因为这个永远的灵献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我们的灵献上的时候，因为你的灵跟圣灵是在好像孪生兄弟一起献上的时候，你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一样有功效的。那是 forever and ever， 这个奥秘现在就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身上就是一个祭坛。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很清楚，你就是送赞为祭，我们刚刚诗歌也唱过了，你赞美上帝就是献祭啊，所以你整个人就是一个新约的祭坛。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的祭坛上面，我们是责无旁贷，你的所说所行，你的言行代表了你这个献祭的人的心态。所以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得很清楚，你就是一个献祭的人，你自己就是那个祭坛，所以跟你的这个人很有关系。你不要说上帝你看不到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上帝为什么拿个放大镜看我？就像那个约伯记里面，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查究我身上的这个罪行啊？哎呦，把我这个身上的毛细孔都看得那么清楚，你为什么要追究我的罪呢？不是，是因为他爱你吗？是因为他特别眷顾你吗？不是，是因为他为你舍弃了耶稣基督，他用耶稣基督的血把你买赎过来，所以他非常看重你啊，他非常爱你啊。那你说我怎么那么幸运呢？对啊，你就是这么幸运啊，你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了，他不注重你，他不看顾你，那他看顾谁啊？那弟兄姐妹，他看顾你，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坛，重要到一个地步呢，你就是一个圣殿。保罗他说，哎呀，你们现在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是一个 temple。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祭坛，讲到这个圣殿的概念的时候，你就突然之间被他保罗所讲的话给吓到一度。哇，我就是祭坛，我就是圣殿。所以在我们怎么在旧约里面读到这个对圣殿的这种敬畏，对圣殿的这种看法，哇，他那个祭司是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了一部分被上帝处罚。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你是不是在你的言行当中，你也要很注意你的说话，因为你是一个祭坛的，你是一个圣殿的，你可以随随便便的说话，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去那些不该去的场合吗？你可以随随便便的 跟我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种关系不好吗？有冲突吗？有谩骂吗？有抱怨吗？有埋怨吗？还是你要很小心，我是一个祭坛，我是一个圣殿。所以在讲到今天的和睦的祭坛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耶稣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扎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弟兄姐妹，今天和睦的祭坛他讲到十诫中的不可杀人，那这个耶稣基督对这个解释啊，他就是犹太人拉比啊，他们有一个习惯，在历世历代解经以及带领门徒的这些的拉比，他们呢有一个 common practice， 有一个常用的一个方式，就叫做提出一个更高的叫做 fence law。 fence law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篱笆法则，篱笆律法。这个 fence law 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家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有篱笆跟隔壁邻居围起来，有没有？每个人大概家里面呢，你大概有篱笆围起来。这个篱笆律法的意思，比如说你的房子叫做不可杀人，那为了不要去触犯到不可杀人这条律法，它有一个篱笆靠近，不靠近那个中心点，他立的这个篱笆就是不可杀人在中间，篱笆的立法就是不可恨人。因为你恨在离那个不杀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想象跟你实际上去用刀子拿下去杀人，这当中是不是有一段距离？那这一段距离就是他们在拉比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会说你连恨人都不可以哦，因为你恨人之后走到杀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更短了。所以他要求跟随拉比的人，你连恨人都不可以恨，因为你一恨人的话，你这个不可杀人的律法你就会去犯了。所以他有一个 fence law， 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一个我不要去触犯这个律法呢加大一点，免得我去碰触它。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此也讲一件事情，你连恨都不行。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上的更高的法则从灵界当中，当你恨人的时候就等于杀人了。你看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五节，我把它划线起来，在你十诫中杀人的第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来，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然后这样姐妹，曾经有人问我刘牧师，我深信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一定得救，你100%得救。我说你胡说八道，哎，我很硬了，我说你没有好好读圣经。我就把这节圣经拿给他看，他说，我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然后弟兄姐妹，我就说，我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你，我说请问当一个承认耶稣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心里面恨人，请问他有没有永生？
没有。
我说我就拿这一句话来跟你，请问你是一个这么样子认真读圣经的人， 请问你怎么解释？这个地方不是管你信不信耶稣啊，你只要心里面恨，你就等于是杀了他。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名把这个恨全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全部要怎么样拆毁。我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那是一个神学概念，说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我说谁说的？我们读圣经的人，你认真的在这边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办法过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You can't。 我说我们从良心里面，从一个很认真追求神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不可以跟人家讲这么一个结论，凡信耶稣都得永生。对不起，我们是传讲真理，你要真正的相信，你有杀人的恨人的没有永生在里面，对不起，上帝的永生不会给这种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但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地方就碰到触碰到一个很严厉的问题。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可是我还是会恨人啊。我说对啊，所以上帝存留你一直活到今天，上帝在忍耐你，上帝在等你悔改啊。我们一生当中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我的这一辈，我的上一代，我的父母在打日本的时候，在国共打仗的时候，有些人，我们当中有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当中有些人经过台湾的一些事情，我们都有很多的仇恨摆在里面，我们都有。但是今天你愿不愿意去原谅他们？今天愿不愿意去饶恕他们？弟兄姐妹，耶稣的要求不是这么的苛刻，因为他赦免了你，他期待你去赦免别人，所以他不愿意这个恨放在你的里面。那另外一点来讲，他也说你想起你跟弟兄有什么过节的话，有什么争吵的话，赶快去跟他和好啊，因为你是一个和睦的祭坛。所以今天不管你带着什么国仇家恨，不管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过去的年岁当中，什么人对你不好，什么人你还是想到他就恨得牙痒痒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劝你饶恕他。你要和好，因为我们心里面恨人就等于杀人。那你说那个人已经过世了啊，对不起，你在灵界里面还是可以杀人的。弟兄姐妹，你要放下你的仇恨，放下你的仇恨，这些仇恨跟天国比起来差太远了，差太远了。牺牲一下吧，饶恕他嘛，咬着牙饶恕他，祝福他，饶恕他还不够，你要祝福他。耶稣说什么？不可咒诅，要祝福他。这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话。而且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你回去慢慢自己看。你不要去咒诅那些对你不好的，要逼迫你在为他祷告。然后弟兄姐妹，为什么 ？Why？ 因为天国的人就是没有仇恨的人，因为耶稣正在找寻这样子的人。你不要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进天堂哦，对不起，我有很多在圣经当中讲的明明白白的，很直白啊，你连逃避都不行啊。这个地方你不能够 twist， 你不能够随便乱解释这节经文，它讲的太白了，所以我们也只好白白的讲啊，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啊，你们担心不用担心，你一定得救啊，那弟兄姐妹，我就在骗你们了、啊，我就是我有我的 propaganda 哈，我就有我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动机，我来欺骗你们，让你们觉得啊我很好啊很好，我接下来这个教会美丽丽啊，牧师说非常好，哈利路亚，感谢主。No，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有些时候真理不是受很欢迎的，但是也许就是我们教会人不多的原因， I don't know。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真理。我们今天在讲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很战战兢兢的。我们不能够乱讲，我们不能够乱讲这些话， 到时候上帝要打我屁股啊，弟兄姐妹。所以当你怒气，当你动怒的时候，动怒我特别讲是 unholy anger， 是不合圣洁的那种 anger。我们有些时候会动义怒，对不对？但是为上帝生气，或者说上帝把一个很深的这种怒气放在你里面，而且我是为上帝发怒的，就这样。那这个义怒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扫罗王。那扫罗王啊，他很生气啊，原来上帝是把义怒放在扫罗身上，去杀那些非利士人。啊，这是你回去看，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就看发现到上帝就把那个义怒放在他的身上，好让什么？好让以色列的仇敌被歼灭。当然你说，哎呀，扫罗王这是一个不好的王，你说对，没有错。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不好的人。上帝今天使用川普，我不是说川普不好，但起码川普目前为止他是言而有信的人。他说要做这个，他真的就是做这个。He's a man of his word。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起码他现在当总统之后，股票现在从上个月每一天都在破新高，你看了就很吓坏，哇，怎么会这样子？失业率下降 ，OK， 那个美国公司回来投资，啊，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人来复兴美国。哎，上帝真的能做到了，上帝使用川普来祝福美国啊，因为他祝福了以色列啊。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想什么。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你要很注意到上帝现在的手在做什么。现在他在做这个，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和好，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那种怒气。当然你说，哎呀，刘牧师啊，你讲的我都赞成，可是我就是会莫名其妙会生气啊。回到家啊，今天早上感谢主啊，牧师又打我一个耳光，回到家好热好热，哎呀，我要对我太太好一点啊，对不起啦。回到家三言两语又开始吵起来，开始说，那弟兄姐妹，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有一个操练。第二，恨往往会在口舌上骂人，会不会？你会不会咒诅？你会不会心里面很不爽快的时候，你心里面不管是不是，我们说英文叫 touch your nerve 啊，你这个触到你的神经，就突然之间勃然大怒，或者是要人家讲了一件事情呢，好像你的情绪按钮不要一按下去就跳起来了。啊，第二点，我们会不会骂人？你口舌上骂人，就表示你心里面是恨，那是一个坠入地狱刑罚的危险啊！这不是我说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在我们刚刚读的，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那弟兄姐妹，这是在耶稣基督讲道当中很严厉的一句话。弟兄魔力，拉加和魔力都是笨蛋白痴，脑袋空空。魔力英文叫 moron， 这骂人是邪恶的意思。这些会导致基督徒下地狱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奉劝你要谨慎戒之，连开玩笑都不行，连开玩笑都不要。你不要养成一个好的口头禅，谢谢你，请问，对不起，这是你要养成的习惯啊。你不要养成习惯，你这个傻子，你这个笨蛋，你这个这种话，弟兄姐妹，对不起，你要从你的词汇当中完全的丢掉。因为呢，因为耶稣说你骂弟兄是魔力，你要下地狱啊。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讲的。You have to believe 耶稣讲的话，不是刘牧师讲的话，是耶稣讲的话。弟兄姐妹，耶稣可不可以在审判你的时候，我说，哎，某某某，你怎么样？我说，啊，耶稣你好啊，我1982年11月14号受洗，归入你的名下，然后从此以后我天天读圣经，
哇，我去好几个教会服事，哇，我很感谢主，我应该没有问题进入天国吧。然后耶稣他会问你一些的问题，他会说，请问啊，你跟你的配偶之间关系怎么样？请问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怎么样？请问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怎么样？请问你跟你教会的牧师关系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他会一个一个问，你的心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啊？啊，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耶稣他有永恒的时间一个一个问，他没有说今天这个月一定要搞完你的 case， 他有无限期的时间，一个一个人历世历代一个人慢慢慢慢问，那弟兄姐妹还会问你的关系怎么样，你要谨慎要小心。这个耶稣讲的这个篱笆法则你要特别的注意，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连恨你连骂都不行，你连恨你连骂都不行，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信息。第四点，基督徒要温柔谦卑，要尊重人。我特别把它划线，还加大的那个字体，要尊重人。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respect people， 我们要尊重人，要谦卑，要温柔。我们先从教会弟兄姐妹开始，谦卑温柔的意思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先练好一招，不埋怨，不抱怨，爱给，回到家再慢慢练你们夫妻儿女，那个是比较长的，不太容易。我现在跟师母还偶尔会吵架，还会闹意见，还会很大声。闹完了以后，老婆对不起啊，刚才对你太大声，然后他就会很生气，他说你下一餐没得饭吃。我说好，那我请你出去吃饭。所以我只是在告诉你啊，牧师不是圣人，牧师也是会犯错。But the thing is， 赶快求和 ，OK？ 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和睦的祭坛。和睦的祭坛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 everything is perfect， 我每个都是美好的。No， 不是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练一招。尊重他，赶快跟他求和。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我们的口舌当中要练习尊重。现在我在练一个东西，有些时候到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拿出来，结果我已经被讲过好几次，牧师，我们在聚会当中你为什么要看手机？我不重要吗？现在牧师在练习一件事情，所以你又看到我拿手机起来的时候，你刚才说牧师，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我赶快把它放回去。 OK， 因为我要练习，我要尊重你，我讲话的时候要看着你，不看手机，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尊重人，我们不能够骂人自以为意，这种脾气跟污秽的口不是光不是盐的表现。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徒言谈之间是温柔有礼，是有温雅性情的，是温柔的，不会随便动怒，更不会骂人。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篱笆律法推得很远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很可能会去杀人的，我们要小心，不要动怒，一动怒嘴巴就要讲
不干净不好听的话，所以要把这个篱笆推得很远，因为你要成为圣洁的人。
Amen.
Amen.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好为上帝使用。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会骗你的。耶稣基督会骗你吗？耶稣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可不可以用这一句话就告诉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自以为有永生的人说，你去地狱吧，你那个时候连一点 defense 都没有。耶稣基督说，我的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你没念过吗？你念过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牧师没教我。哎，牧师有教你哦。哎，我是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操练这个。当时候耶稣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念呢？有啊，那你都不遵行吗？他们说，你牧师是谁？牧师有没有教？有教，牧师有教。牧师有没有做到？牧师做到求和派。你为什么不做呢？那就糟糕了。弟兄姐妹，
This is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话，好不好？我在说，我们在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做到温柔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第五，更重要的，骂人成为一个口头禅最不要得，你要彻底的悔改。啊，我记得我在我以前的教会了，对不起，我怎么老是讲我以前的教会啊？他要是听到我的录音的话，他会说刘玉玲在干什么，把我们教会那么多丑事都暴露出来。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口头禅就是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傻瓜。哎，那你丢脸没？那这种事情要改掉这种口头禅，好吧？你就不要再讲这种事情，要彻底的悔改，你要思想地狱火的后果。因为你这样子做就是不尊重你，你不尊重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把他买赎过来的人，这是圣经的话。你要尊敬耶稣的作为，耶稣都替他死了，你干嘛要咒诅他呢？那不是很麻烦吗？耶稣他会问你说，我用重价买赎了这个人，你为什么对他有意见？你为什么对他还那么多仇恨呢？难道你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饶恕他吗？弟兄姐妹， God is going to ask you this question， 上帝会跟你讲这句话，你为什么不饶恕他？我都饶恕他，你为什么不饶恕他？耶稣都饶恕他了，我们就饶恕他呗。阿门。耶稣是我们的主嘛，主都饶恕他了，我们就是饶恕他。和睦的祭坛，恶毒的话一定非但要禁止，但是不小心说出来，你一定要赶快在下个献祭之前和好。那是今天第二个重点，和睦的祭坛。基督徒在人际关系当中一定是求和派的。大家说，我是求和派的。
我是求和派的。
我是求和派的。你是求和派的吗？谦卑的灵就在这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天献上赞美之祭之前，你要先想想看了，耶稣基督讲这句话说，你在下一次献祭之前你赶快去和好，不然你献什么礼物我都不要。耶稣基督他讲的话的意思，二十四节他的意思，二三二十四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不要你的礼物啊，不管这个礼物是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你的股票你的房产我都不要，我要你先跟他和好。我看中你跟他的和好， 比献祭给上帝还要重要。你看到这个了吗？你看到这个严重性吗？我们这种，我们是不是跟家人有怨气、有口舌的怒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冲突，立刻要解决，否则就不是光跟盐了。冲突如果不解决，就变臭了 ，stink， 臭了。那妨害我们爱邻舍，更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好，我们再讲深一点。哎呀，牧师啊，我饶恕他了，我愿意跟他和好，他不跟我和好，怎么办？
交给上帝。
你做了你这一部分，对方不愿意配合，那就是他的问题。阿门。我没有办法为他负责任，我做到我这一点，我是求和派，我谦卑，我面子躺在地上给你踩都没关系，他还不愿意，那么就是他的问题了。了解我意思吗？阿门。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说，哎呀，我们那个很难对付啊，我说呀，哎呦，给他时间吧。我们当然有些人好几年啊，还是给他时间，但是你做到你这一部分，我相信上帝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再被这个东西认为我是有罪。 OK， Don't feel guilty about it. You've done your part. 你这一点你已经做到了，不要被自己这种良心过不去，不要再控告自己。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说我已经做了，他还不愿意，那是他的问题了。第三点，追求与众人和睦是第一优先顺序，比到上帝的面前还要重要。啊，这个是在所有耶稣的讲论当中最直白的、最令人讶异的。不是说上帝第一吗？不是说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吗？但是耶稣在讲说 ，No， 你先去跟你的这个有冲突的人先解决，你要和好，再来找我。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你想起弟兄向你还愿，你说：“哎呀，弟，这个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我们还在分析到底是谁的错，你的错还是我的错？为什么是我要跟他道歉？哎，我们华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我跟他低头？为什么不是他跟我低头 ？Why me？ 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对不对？是不是 ？Yes， yes， yes。还是我们基督文化，先去和好。他不跟你和好，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要去跟他和好。你跟他和好，报告上帝，我要跟他和好，他不跟我和好，那是他的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对，弟兄姐妹，我们做到我们这一部分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他的 first priority， 第一优先顺序。耶稣在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你先去把人际关系搞好，再来找我。这个你必须要非常明白。上帝看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他先看你，你跟其他人的关系。
我相信这一点，你们以前或许从来没想过。但是上帝说，你是一个和睦的祭坛。你是一个和睦的祭坛，弟兄姐妹，
你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放下你自己，放下身段，请求对方原谅。 Lower your voice，
lower your pride, lower everything actually. 什么都是耶稣最重要。耶稣吩咐你，你就把礼物留在台前。换句话说，神根本不悦纳你献的礼物，如果你不先把人际关系搞好的话。好，弟兄姐妹，今天的 message， 吵架、闹意见、埋怨、抱怨，先去和好吧。Amen。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今天的话，所以我们有些三个应用。第一，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骂过人笨蛋、蠢猪、白猪或类似污秽的话，你要很诚心的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的对象通常，对不起，是至亲的家人，或是公司的下属，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的话面对面认罪悔改，因为这个是一个地狱的呼唤啊！对不起，我讲的比较赤裸裸哈，千万不要上当啊！这段信息特别是对姐妹说的，因为通常骂弟兄通常是姐妹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带领一个特会，我就跟弟兄讲，弟兄啊，见女子动一念要下地狱哦。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有教会的弟兄跟我讲，哎，刘牧师啊，你今天讲的好像太严厉了，那上帝对弟兄有这么样子严厉的挑战，那对姐妹呢？所以我就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上帝啊，对哦，他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哦。弟兄看姐妹那样看一看，这样子淫乱的思想一想就要去下地狱，那么姐妹呢？那么上帝，你到底对姐妹你的你对他们有没有特别的信息呢？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将醒未醒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说，你把那句话往前面再看一下，就马太五章二十八节，就往前面看一下。我一看，啊，哈利路亚！那是对姐妹讲的，姐妹比较容易骂弟兄笨啊、蠢啊之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请你尊重你的弟兄。阿门。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特别对姐妹讲的，但是我们都要小心 ，OK？ 我们第二点，我们可以常常为我们所说的污秽的话，不愿与人和好，流泪哭泣悔改嘛，这是一个挑战。最后，我们有一个操练。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是不是得胜的祭坛？ 对，上个礼拜我用出埃及记十七章，亚玛利人，记得亚玛利人吗？亚玛利人就是你的肉体，你的老我。就是你在得救之前的肉体，他还是在常常跟你争战，所以耶和华神说，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争战。那你说亚玛利人他早就已经没有了，哎，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直到现在，原来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谁？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兄弟。所以上帝用这样子的关系告诉我们，我们人性当中的亚玛利人，耶和华神说还要世世代代与你征战到底。那么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呢，是上帝已经得胜，所以他建立一个祭坛，把它命名为耶和华尼西。那耶尼西是旗杆，是得胜的记号。所以当摩西举手的时候，有个亚伦，有个护卫帮他喷的，喷的。那我告诉你，一个是上帝，上帝说他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他要举手，但是上帝好像摩西一样，上帝要垂下手，不行啊，你要举起来，一举起来，耶稣亚就得胜，耶稣亚就得胜，不是说上帝会累，但是上帝要你的手也去扶着他，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会帮助你，但是你要自己去看的，你要举手宣告你是得胜，
你不要说 everything 都是上帝做的，
no， 你要去扶他一把。
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从一个 graphically， 这是一个你从一个得胜的祭坛里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你是那三个人当中扶着上帝的手的那个人，你要付上你的祷告代价，你要得胜你的亚玛力人，你必须
拖着他。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操练一下，从大家起立，我们要举起双手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亚玛力人，我们要祷告征战得胜，脱去怒气，穿上耶稣，和睦的人浇灌，温柔的人进入，养成习惯说造就人。好，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举手， 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我奉耶稣基督的宣告，
奉耶稣基督的宣告，
我要面对我里面的亚玛力人，
我要面对我里面的亚玛力人，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脱去我的怒气，
脱去我的怒气，
穿上耶稣基督的谦卑，
穿上耶稣基督的谦卑，
耶稣你和睦的灵浇灌在我身上，
耶稣你和睦的灵浇灌在我身上，
温柔的灵进入到我里面，
温柔的灵进入到我里面，
脱去我骂人，
脱去我骂人，
脱去我说污秽话语的习惯，
脱去我说污秽话语的习惯，
让我养成，
让我养成
说造就人好话的习惯，
造就人好话的习惯，
奉耶稣名宣告，
奉耶稣名宣告，
我征战得胜，
我征战得胜，
是奉耶稣基督名做的，
是奉耶稣基督名做的。
阿门，
阿门，
请坐。